坟上长出一朵莲花，在你寻着这个莲花，再去看看它怎么长出来的，原来是从这个八哥的这个口里面长出来的。这是历史真实记载，你说这就反映了祖父复念的情况了。啊，好，有祖父复念，我们才不会于发的大菩提心退转。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对于净土法门弥陀名号不能深信切愿，不能老实受持的话，就容易退转。无量寿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有些大乘通途法门的修行人，由于不能相信这个法门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为什么这一亿菩萨会退转？就是由于他没有得到同生性的水平，啊，没有达到十方诸佛复念水平，同时他又没有深信切愿这个净土法门，也得不到十方诸佛的复念。刚才讲没有复念，他一定会退转，因为这个世间法弱魔强，魔性的力量太大，我们经不起考验，自利得不到成就，啊，进一退九，利他利益众生也没有这种福德智慧，自利利他都不能增上，他可不是会退转菩提心吗？啊，这一定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也在不断的告诉我们那些不愿求往生的人，啊，是容易退转的。虽然今生他很努力的修行大乘菩提道，虽然他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但是一转身啊，他的力量就越来越微弱啊，十有八九要退转了啊，所以赶紧要对这部经典闻是今受持者，闻这部经典信受支持啊，以及闻信弥陀的名号。无量寿经讲，你对弥陀名号乃至有一念的尽信，一念尽信即得往生了，住不退转了，无上菩提呀，这是在所有法门当中极为圆顿。你只要有一念清净的信心，就能落到弥陀的愿海，就决定能往生，是由于阿弥陀佛的慈悲愿海那种大的慈悲堂对我们的紧紧的摄取能往生。一往生你就是阿毗跋致啊，你就很快就能成佛，就是这样的圆顿。但是一念尽信很难啊，我们众生都有怀疑啊，充满着很大的怀疑啊，啊，所以这里你只要闻信这个弥陀的名号，就能得佛复念，就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心啊，是这么一种啊特别的啊超越性的圆顿的理念。好，请看下面。是故舍利佛，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舍利佛，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度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佛，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度。请看这一段，这是进一步的劝勉信受啊。为什么佛要在这里苦口婆心再三再四的劝勉， 真是叮咛又叮咛啊，就在于我们这些业力众生常常信不及，常常不把它看着重要，但实际上非常重要，是啊，濒临死亡的救命的灵丹妙药。你不服这个药，马上就呜呼哀哉的啊，即将灭顶之灾，只有那你放在这个船上才能解脱灾难的，是这么万分危机的事情。但我们常常不会意识到有这么危机，还是泛泛悠悠，所以就佛就再三的在这里说呀，啊，是故啊，就是你只要闻这个名号啊，受持这部经典啊，都能得到诸佛护念啊，都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是故由这个因缘，又进一步劝舍利佛呀，啊。代表与会的大众，乃至代表一切众生，汝等，汝等就包括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听众啊，汝等都应当信受我的语言呐、啊，我的开示，这个我就是释迦牟尼佛。我的开示是什么呢？前面再三谈到的，你只要往生，就圆证三不退呀。三种不退转就是一生成佛的另外一个说法呀，因为佛要给我们真实之力，不是说给我们点小恩小惠呀。你这个下岗的找不到工作，给你找个工作啊，你今生得人身没有当官，下辈子让你做个大官啊，甚至升到天上去享福，这都是小恩小惠，人天福报不究竟了啊！真实大力就是让你了脱无量劫以来难以透脱的生死啊，让你求证到啊无量劫没有办法证得的佛性啊，是这种真实大力啊！啊，所以净土法门就直接指向这个真实大力的目标来展开的。阿弥陀佛的大愿也是围绕这个核心价值来展开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弥陀的大愿的核心价值、真实价值、无上大力，才不断的劝勉舍利佛所为代表的啊与会大众以及末法的众生，应当信受这个闻信阿弥陀佛的功德是这么巨大、这么不可思议啊。啊，不仅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宣说，乃至十方诸佛啊，在自己的刹土也都不断的宣说呀。啊，对这种大事因缘，诸佛异口同声、千里同风的宣说，我们还不去相信吗？啊，再不相信，那真是啊，这个。愚痴之极呀！对这些释迦牟尼佛，就是我所宣说及诸佛宣说，其中核心的一点还是要落实在信愿上。你只要有愿，就能往生。所以佛进一步强调：舍利佛，若有人啊，不定此，佛知道在这个世间上有很多不相信的。但是毕竟会有一部分人叫有缘的众生能够相信。为什么叫有缘呢？就是阿弥陀佛也知道这个法门难信，他就预设了一种让众生产生信心的前提，就是跟众生结缘。阿弥陀佛做法藏比丘的时候，无央数劫又无央数劫，随行九法界，尤其随行六道众生来广结法缘。怎么结法缘呢？就从布施开始，给众生布施啊。所以法藏菩萨证得无尽的福藏，每一世都从手掌心里面流出饮食、衣服啊、舍宅啊。种种资身用具给众生结缘啊，来布施。那众生一看 得到他自身用具的满足，心生感恩，又看到这位菩萨这么大的福德，都发起了菩提之心。那跟法藏菩萨结上缘的这些众生，等到法藏菩萨成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当阿弥陀佛正式启开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的时候，这些曾经跟佛跟阿弥陀佛结上缘分的众生，一听阿弥陀佛名号就会感动，就会悲喜交集，就会发愿求生净土所以佛能不能度众生，众生能不能被度，这其中关键的要素就是看缘有不有缘，有缘就容易度，没有缘分就度不了。这里不在于水平的高低你看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世的碰到须达长者的家里的一个老婢女一个女管家，那就度不了。这个女人就是一听到佛的名字她就不愿听看到佛来了她就躲佛放光让她四面躲不了，她也把手蒙着眼睛不看这就是无缘了。但是佛知道他跟罗诃罗有缘就派罗诃罗去，罗诃罗从空中一飞行过去，这老母一看对罗诃罗还真的产生了信心佛罗诃罗跟他讲佛法讲三皈五戒，一下子他还证到出果那佛渡不了他，罗诃罗能渡他，这不是一个水平问题，这就是缘分问题有一个地方富罗那去讲法渡不了这些，舍利佛去也渡不了，结果佛说让大目犍连去，大目犍连一去，这一层的人全都渡化过来了。那是什么缘分呢？佛说这一层人原来是这个森林里面的一群蜂蜜蜜蜂那一世呢，这个大目犍连是一个樵夫砍柴的，看到这一窝的这一大片的蜜蜂呢，就发了愿，觉得等我成佛的时候我来度你得道是度你结果就这一个愿就结上缘分了所以我们未成佛前先结人缘很重要所以我们常常布施，多诵经书，多给他一些关爱这个多利益众生以后等你成佛的时候，你的坐下的弟子就很多。如果你现在一点缘分都没有接的话，等你成佛的时候也是门可罗雀草生三尺孤家寡人是这样。好，所以这里面若有人就包含着阿弥陀佛无量劫以来广结法缘，就有缘的众生他就能够信受净土一法，他就能发愿。这些众生已发愿，就是过去已经发愿求生，今发愿就是今生发愿求往生净土，当发愿就是未来要发愿往生净土，都是一心一意求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这样的人过去现在未来发愿的众生都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一句话就是说这些人这些发愿的人都能成佛成佛分两步走，一个是往生净土再就是成就无上的大乘佛果。好，这些不仅不退转，而且若已愿就若已生，这个因果马上就定现，你过去发愿的众生就已经往生了，现在都在西方极乐世界莲池海会无量无边阿僧祇说的那些声闻菩萨天人的行列里面去了，在若已生。若今生， 就是我们今生发愿，就今生能够往生。那有人就问了，你若今生应该是，你今生发愿应该是临命终时才往生了。所以这里谈经是把他这一期的涅槃生作为这个时间段分段生时候作为一个经的一个时间概念啊，就是你今生发愿今生能往生，今生往生就是临命终时你能往生。那进一步说，说的细微一点，你这个经就是当下这一念，你当下这一念发愿，你当下这一念就往生，这叫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那这里就更神妙了，这就建立一个什么一个说法呢？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当下发出真诚的信愿念佛之心，马上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就有一朵标上你的名字的莲花出来了。那标上莲花的话，说你可不是升过去了吗？虽然这个身体还没有去，你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啊，已不是娑婆世界的酒客了啊，先送心到极乐世界去啊。而且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有些往生者神游净土的时候，他就发现很多的莲花标上名字，虽然那个人没有来，但是已经有名字。结果过几年之后，这些人往生的对象都很好，都走了。那就说虽然他没有去，那个莲花就在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若今愿若今生啊。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也不在我们借一念的心外啊，我们心性大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愿就不可思议啊。原来讲那个愿是上面一个缘呐、下面一个心呐、缘心，本源的心，真诚的心来发出来的，那你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啊。这就表明愿就是你信的一种凭证。你说你相信了净土法门，一定要落实在愿上，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啊。有这个愿就是你一个念佛的章本，你有这个愿一定会念佛啊。所以举这个愿，信和行就在里面。所以在这个后面就殷勤劝愿，表明这个愿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愿呢，就是愿离娑婆心求净土。为什么发愿就能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这个大菩提心实际上就体现在菩萨的四弘誓愿里面。四弘誓愿是一声闻教的苦集灭道是圣地的观照所升华出来的伟大的菩萨精神啊，依苦地来发众生无量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愿，依极地发烦恼无尽誓愿断的愿，依道地发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愿，依灭地发佛道无上誓愿成的愿。好，那么愿离娑婆就包含着苦集二谛。愿离娑婆啊，知道这个世间苦，要度众生，自己也是众生的一员，要度自己和法界众生。知道烦恼重重，我们在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要断烦恼。所以愿离娑婆就有着这个苦集二谛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的誓愿就相应。心求极乐，我心求极乐，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法门无量誓愿学，能听佛讲经说法，能听水声在讲经说法，鸟在讲经说法，风声在讲经说法，我每天分身到他方世界供养诸佛，能听他方诸佛讲经说法，那真的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限量得到。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的？是要成佛的啊！所以愿力娑婆心求极乐的愿就跟菩萨四空誓愿相应啊，也就是说你今天啊信愿支持名号，就总摄着菩萨的四空誓愿，就在因地当中跟大菩提心相应啊，于是在果报上就对于无上大菩提不会退转，终究能够证得圆满。这就是讲皆得不退转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内涵，都是由于你的愿要出来。但是愿要出来不容易啊，我们众生有时候发的愿都是口头上发的，有时候真的动真格的他就现出原形了啊。我都碰到两个居士介绍他的一些感受啊，他们真的是开始或者生病或者由于人际关系的烦恼，很恳切的发愿要求往生啊，当下那一念可能很恳切，但是佛是恒顺众生，佛的愿力就在虚空法界，你真的很恳切的话，马上弥陀的愿就会现前。哎，阿弥陀佛真的现前了，来接引了。但是这一来接引他就害怕了啊，阿弥陀佛真的来了啊，真的呢就有对一个老居士很有意思，哎呀，那我是不是再请几年假呀？我放不下孙子啊，等我孙子考上大学我去好不好啊？那佛也恒顺众生，你要等孙子考上大学，那佛一下子也就消失了，所以说明在关键时刻你一个孙子都放不下，你的愿就有问题啊，是吧？愿是般若智慧的一种表现呢、啊，你真的要对娑婆世界一切都要放下呀、啊！啊，这些让你放不下的这些家亲眷属，实际上就是你的冤家对头啊！啊，你不要把它看的什么正面的东西啊！啊，所以这个愿真的成就不容易啊！你真的发了愿，你对这个世间的事业还会有什么好要吗？还能不放下吗？啊，一天叫他念十万声佛号，他也说：“哎呀，我很忙啊，我要忙这个忙这个。”试问你忙的是什么？都不是轮回的东西吗？就你念佛是出轮回的，你说没有时间啊？叫你干世间的事业，你就有很多的时间。你说你的愿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修净土法门一个最核心的一点，一定要真诚，不能虚假。那你要在身口意三业当中落实你的愿舍娑婆心求极乐世界的愿心，要尽自己生命最大的努力，把尽行受的最重心放在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上，没有比这个更真实，没有比这个更重大的事情，其他的事情都是梦幻泡影的事情，多赚点钱，少赚点钱，家亲眷属怎么样，你都可以放下。所以啊，佛就在这里真的是苦口婆心呐、啊。是故就前面你只要发愿就能得到这个圣妙的利益，都能往生呐、啊。所以是故舍利佛呀，啊，诸善男子善女人呐、啊，包括我们与会的大众，一定要贴近呐、啊。就似乎我们参与了这个法会，佛在我们面前跟我们这样苦口叮咛呐、啊。啊，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呀，啊，就是如果啊有相信啊 这部经典的众生就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所以为什么这部经典十方复念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准，就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经典都灭尽了，最后两土世尊十方诸佛还慈悲加持这部经典留在这个世间100年了，为刀兵劫的苦难的众生做最后的救度啊。在那个时候虚空当中都会显出阿弥陀佛4个字啊，你只要被那个时候那种人见人都是杀心自相残杀的疾苦的时候有一念愿望的心念阿弥陀佛，你都能往生了。在那个时候4个字都念不全了啊，人寿平均10岁或者就是7、8岁的时候矮矮的啊，丑陋不堪，但是嗔恨心很厉害啊，拿起一根草都像一把匕首自相残杀，那个时代你说有什么智慧？这4个字都念不全，4个字能念全的就是全地球当中的最厉害的人了啊，最智慧的人了。所以我们会堕落到那个时候，退化到那样的一个水平了啊，但是没有关系，你4个字念不全，你哪怕念啊愿往生阿弥陀佛都慈悲施舍啊。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天人以慈悲心纷纷到这个世间来劝勉众生赶紧念佛求往生啊，要么全都杀尽了，刀兵劫是这么一个时代 啊。所以你只要有愿啊都能往生啊，还有比这个净土法门更甚妙的吗？你只要有愿体现在临终10生乃至1生上啊，你只要有生性千愿，平时你来念10声阿弥陀佛都来接引了、啊。阿弥陀佛大慈悲心真的是慈悲到了没有跟我们设一点条件了、啊，只要你愿意往生阿弥陀佛就很高兴了、啊，就是阿弥陀佛最好的孩子啊。所以这些我们真的要深深的体会啊，释迦牟尼佛的那份啊慈悲和啊十方诸佛复念的悲心，尤其是阿弥陀佛的啊这样的一种悲心啊。所以这些总结这个信愿是在告诉我们往生净土是靠他的，从这个愿来看纯靠他的，但是自己把这愿发起来当然有自己的成分，但是你这个愿是感通弥陀的愿啊，是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给我们拯救施舍啊。所以这样的往生有阿弥陀佛大悲愿的施舍为核心，同时我们别忘了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秽土苦口婆心的劝勉赞叹发起，还有十方诸佛的慈悲的护念，这3者力量具备的，这3种力量就在当下就在法界当中，所以我们只要有信愿往生净土极为容易。这就好像要渡过一个大海，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巨大的船，这个巨大船就是阿弥陀佛愿力打造出来的大愿船，又有一个向导，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劝赞，加上顺风，就是十方诸佛的护念，有这3种力量，这条船一定快速的到达彼岸了。现在这条船运载众生到彼岸，而且快速的到达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就看我们肯不肯登上这条船了。你只要肯登上这条船，你就过去了，到彼岸去了。啊， 问题就是你不愿意登这个船，登这个船的条件就是要你信愿成名乃至实身就可以，没有跟你提任何条件。如果你不发愿去，就等于你在你的内心潜意识当中对娑婆世界五欲六尘还很眷恋啊，你还愿意留在这个地方，那你愿留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不能往生的过咎是在我们自己这里，不是在佛那里，佛已经是一切完备，只要登上船就过去啊。所以这张真相释迦牟尼佛现量清净，但我们众生还是看不见，还是有我们与生俱来的啊多生多劫的习气，虽然很苦，还是在想这个世间还想多活一天，还不想离开啊，家亲眷属五欲六尘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一点，有点冰箱彩电，觉得这个世间也过得很滋润啊，这个世间就是我的极乐国，不想求往生，那就没有办法了啊，那你就在三界险道当中继续受苦吧啊，继续受苦，在佛眼里很悲酸，就成为可怜悯者。啊，虽然可怜悯者还是给我们不断的结缘，不断的种下金刚种子，让我们终究有一天发出决定的愿心，娑婆世界不愿待了，我要回归极乐。那好了，你只要登上船，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好，南无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快速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怎么证明自己已经是按照这种方法在住呢？如果自己是暴毙身亡或恶报现前、孽障现前、冤亲债主等等逆缘恶人障碍自己往生，且无任何善知识帮助，自己怎么往生呢？怎么证明自己可以摆脱障碍顺利往生呢？最快速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讲了两天了，还不知道吗？啊，释迦牟尼佛四番劝愿已经包含着这个意思了啊，知持名号就是信愿念佛啊，极为简单啊，单刀直入啊，你只要一天念一万声三万声佛号，就证明你已经按这种方法在做了。好，那往生临命终时，众生的业力千差万别，有的能够寿终正寝，有的可能就是横死。现在大家关注的是横死的时候能不能往生，这里面你说你的横死在佛的眼里都认为是正常的，我们都是业障深重的众生，而且佛知道你的死亡的方式，你死亡的时间，所以只要你平时具足信愿声明，在阿弥陀佛那里报上道了，阿弥陀佛就会把你临终往生的一切都准备好。所以你不要担心横死恶死啊，但要把这个符号念熟啊，比如啊，忽然一下子大地震了，大地地震呢，你当下这一念谁能障碍你？你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发生战争了，一颗原子弹掉过来了啊，或者核电站怎么出现事情了，哎，你就念佛嘛。一个歹徒拿着枪要向你开枪的时候，嘣的一枪过来，你阿弥陀佛就走了嘛，是吧？谁能阻挡呢？啊，而且你当下有符号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要 贪生怕死要求生，实际上你以佛号命中不该时，佛号会帮助你脱离险境啊。这方面的弟子很多啊，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就有很多居士谈到，他前一天做梦，比如他应该去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就有梦中告诉他不要去啊。本来那一天正在打麻将的时候，他出去放生去了等等，就离开了那个。甚至那个土石滑坡的时候，坐在车上，前面那辆车被那个土石全部压倒了，后面那辆车也压倒了，唯有他在这辆车，几个居士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安然无恙啊。我们在内蒙听一个两个居士说，他早上开车不知道下了点雪啊，地面是很滑，一滑的时候那个车就滑到那个悬崖峭壁，就控制不了，实在没有办法，刹车不灵，那个横路很滑，所以这个妹妹在后车一看到这个事情，那赶紧没办法，直接念阿弥陀佛。这个哥哥看站在开车也觉得没有办法，这阿弥陀佛，这一阿弥陀佛呢，也不知道一种奇异的力量把他们两个，结果车翻到这个沟里，山沟里面去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却在路旁站着，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所以这里你不要说证明自己摆脱障碍顺利往生，一定想当阿弥陀佛令我们往生，阿弥陀佛有能力排除我们一些障碍，我们只要自己老实念佛就可以，你只要保持当下这一念心，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闭上眼睛什么都不管，那阿弥陀佛就跟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了啊，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弟子在进食会出现唱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有时在等公车嘈杂的地方也会出现声音，像来自虚空，但有时又会像接收广播信号有些许问题出现重音，请问这声音出现是好还是坏？声音出现时是跟着声音念佛号好，还是置之不理继续按自己的心念念佛号好？出现这些就是一般来说也是好现象有或者自念自听就是自发生的声音，或者当我们心性当中那个念佛的种子力量大的话，它会感召外境也有一种音声的回应但这些出现这个声音，你不要去执着，你不要跟着这个声音去念，还是当下你念你自己的佛号你当下这念心念南无阿弥南无阿弥陀佛，你不要跟那个声音，你一跟那个声音可能是出问题。六祖大师说，东方人心恶，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心恶，念佛求生何国？这如何理解？请开始。又禅宗或禅何止？早晚课时不吭声，或不课，是祖师所传，还是现在散漫所致？要知道，禅宗和净土宗在究竟归元上是无二无别的，在对于法门的施设方法上是不同的六祖慧能他是传达摩以来的这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法门，所以他是从般若的空性入手，无住无相无念嘛那这样呢就扫荡一切所以当在扫荡一切只归向上本分呢法身向上，这里面是没有东方西方圣凡是非的差异的如果有这些分别，都跟这个宗门的宗旨不相应，所以他要扫荡魔乃魔斩，佛乃佛斩，要有一种平怀平等心平常心所以当有人你东方人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念佛求生何国他就是破你东方和西方的一种分别所以他讲 只要心净则佛土净。所以这些都是疾风转雨，都是解年去富的说法，都是指向本分的一些言语。但你不要把这些言语直为实法了，直为实法你去分析那就是不对头了啊。因为东方人和西方人啊，西方人这不是一个同一个概念呢 啊。如果天竺国是西方，你还可以说啊，可能天竺国西方它有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三界之外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恶人了，都是阿毗跋致了啊啊。所以东方人心恶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心恶，西方人心恶，这个西方人是指什么？是指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者，还是指天竺国的西方人呢？啊，所以这些都是解年去富的这种破执着的语言，而不要啊把它去分析的真实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佛门当中，一个是遮权，一个是表权。啊，遮权就是扫荡一切啊，西方、东方、圣方、是非全都扫荡，让你指挥到不二的心性。啊，不思善，不思恶，就在当下，什么是你名上做的本来面目，指向本来面目的啊。那净土法门它是表权，啊，从事项上建立，从有门建立表权，就是建立名号，建立西方净土的一正庄严，让你透过这个相，这个相不是众生的业力之相，乃是阿弥陀佛愿心所流现的清净之相，啊，住指方的相，住相正果。指西方的名字之相，净土之相，住在这个相上证到自信的佛果，它是法门实施的不同，这两者你不要去把它相互攻击啊就可以了啊。禅和子如果受早晚课，早晚课本来就是这个丛林里面的立的功课，既然是功课，你一定要去念诵啊，你不可能说大家念楞严咒大悲咒的时候你不吭声在那干嘛呢啊？那大家都不吭声不成了哑巴殿吗啊？那是不可以的，做早晚殿大家都要认真的去念啊，用这个咒的音声来摄心啊，你不念就可能打妄想了啊。你说你不念你在干什么啊？你真的能够参话头参得很深入吗？你真的能起疑情吗？真的能横在心中啊、什么都不知道吗？啊，你达不到这水平啊，你不去念楞严咒大悲咒，那你就是躲懒啊，啊，那是不可以的。这祖师绝对不可能传这个啊，祖师都是在事项上也老老实实的啊，奉行丛林的规矩。听说其他星球高维空间的外星人曾经经历过由三维空间转向高维、四维、五维空间的变革，我们地球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也会经历这种变革呢？因为在地球以前有过史前文明，他们是由于空间维次的转换而突然消失的，就像利摩里亚文明和玛雅文明一样。感恩慈悲开示这些概念，当然从现在的一些前卫科学的探讨、天文学的一些发现来看，可以去探讨这些问题。比如高维空间外星人，我们说四天王天、道地天、夜魔天，也就是高维空间嘛。啊，他们也在关注着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一切，啊，但是我们地球上这个三维空间，包括一维时块时间，就四维啊时空联系区啊，是怎么一个转换啊？我想啊，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一定会有一个，首先从心念和观念上要转换。这个西方四百年的工业化科技文明啊，发展到一个极致了啊，物质文明科技都是啊非常发达， 那相应的我们的精神文明、内心世界、审美和宗教信仰日益边缘化的时候，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已经威胁到这个人类的基本生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个转机，就是从注重物质的科技的转向注重心性的精神的信仰的这方面的一个转化。它再不转化，它可能地球可能都会提前毁灭了你看南北境的冰川融化，海平面的提升这些可不是人类自己造成来的吗？消耗那么多能量这大量的开矿那这个开矿这些石油这些煤矿、这些金矿，这些都是大自然有机的组成部分，你都给它开采完了包括你是生物链的急剧的濒临灭亡，你人类还能独自生存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向外猛力的这种扩张掠取自然资源为己所用，完全是一种贪欲嘛。这种贪欲的恶因一定会导致极为灾难的恶果。所以这种我们先不从高维和低维的问题，就是从我们现实的这种灾难面前，人类总要在灾难面前反省一下自己嘛。这些灾难不是一个偶然的，都是自己造成来的，于是你自己不转换，你就自掘坟墓嘛。你想要使自己和这个人群人类共同体能够生存下来，一定要有个转换这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不转换，可能会前车之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文明形态，尤其是高级文明突然消失，比如大家探讨的亚特兰斯地这样的一个文明非常的辉煌，忽然一夜之间不见了，或者是不是沉到大海底下去了，这些大家都在探究但是从梭罗到柏拉图所转述的古老的口口宣说，这个文明确实存在的，甚至这个文明谈到我们的汉语言的这种语系都跟这个亚特兰斯地是有一些关系那是不是包括玛雅文明呢，还有那些土著的这些是不是天外来的文明没有及时回去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性，都可以探讨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临这种转换，就是要弘扬大乘佛法，弘扬儒家文化这两种文化在这个地球上应该是最好的文化，最高级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也不是地球人能够发展起来的，孔子的来历也非比一般的那大乘佛法都是释迦牟尼佛宣说的都是儒家和佛家的圣人，都是大慈悲者他一定是普度众生，怜悯我等众生宣说的高级的文明形态，我们只要个体和群体这样去做，才能够扭转这个地球的灾难使我们首先在心性上进入一种超越高维的情况。我们这个一切法由心想生嘛我们的心清净了，国土才清净心平等了，大地才平等，心慈悲了，战争才会消弭还是从当下这一念心下手。六道受报轮回就是给人们受用的，不拜佛的人吃了鸡鹅鸭猪等，因是没罪吧？与修行有关吗？因果的法则是真实不虚的，不管他信不信因果，不管他信不信佛，他的举心动念、行为造作、善恶业的业力都是有报的比如说这些动物就是让人受用的，这本身就是邪知邪见了。那你说你的生命比这个鸡鹅猪鸭羊要高级点这些低级生命应该归我受用， 试问在生物链当中比人更高级的生命，是不是也把人被高级生命受用，你愿意吗？那道德的黄金律，树道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不想被高级的生命受用你的血肉之躯，那为什么我们要受用低级生命的猪牙猪羊猪鸡狗呢？这不符合道德的移情的同情心呢？其次，不幸福的吃到这些，他一定是要受报的，吃半斤还八两。你今生吃了这头羊，那这条羊可能捏的受完了，它下辈子转生为人，然后你今生的人造了活孽，下辈子变成羊，那个变成人的羊在吃你这个变成羊的人，相互吃嘛，这叫冤冤相报嘛，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就是这个道理嘛，这是佛说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去吃这些动物。我们为什么不吃这些鸡鹅鸭猪羊？有一个根本理念，第一，它是众生，众生是平等的，它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它是未来佛。鹅都有念佛往生的嘛，鸡也有念佛往生的嘛，那既然是未来佛，我们尊重佛性故不能吃它。第二，是由于这些鸡鹅猪鸭在无量的轮回过程当中，曾经跟我们做过六道眷属，曾经跟我们做过父母，为了孝道过，你不能吃它。再其次，为了阻断冤冤相报的这种轮回的报应，不应该去吃它。再就是从我们现实的身体健康来说，我们不应该吃它。你说人是万物之灵，但是你一辈子就吃猪鹅猪鸭这些动物肉，这些动物你吃什么像什么。虽然你像一个人的样子，但你全身的肉啊什么气氛都是那些动物的气氛，那不是衣冠禽兽，就现世就在你身上可以贴这个标签哦。所以种种原因，在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现在联合国农业组织都提出素食拯救地球。素食就是低碳的生活方式，吃肉相当于素食的20倍的能源的消耗。好，最后一个问题，我的儿子2岁半，好要拜佛念佛供香等，但动作音调常极不规范，视同儿戏，是否不恭敬？作为父母应如何处理？另外，儿子晚上睡觉喜欢放作金刚经光碟，念佛机也是24小时开着，在卧室也这样做，是否不恭敬？有教授说睡觉时给儿童听经能开发右脑，是否有这种必要？这个作为做父母的很关心子女的早期开发但这里也还是要有一个智慧的情形了。不要把我们的很多之间强加过去，要顺应这个孩子从婴儿孩童的自然的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过程这个很重要西方认知心理学家皮亚杰他专门去研究这个认知发展的过程的那这个比如我们供佛念佛拜佛我们成人能做得很规范，那你让2岁半的小孩子也做得像你一样规范，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但是你能让他看着他也这个视同儿戏的拜一拜那也是好事，他肯定是儿戏，不可能像你这个一板正经要么那成了小大人反而不好办了所以他就是天真烂漫，天真活泼，就是玩闹，没有关系。小孩子你就让他烂漫一点，就让他像个小孩子为好，不要让他像一个大人一样的过早的大人化其实对小孩的心理生理都不好他晚上睡觉你都要尊重他的好药 如果他不爱听这些东西，你就不要去放了。啊，说不定他听这些声音他睡不着，你还跟他去灌输，就没有这个必要。啊，虽然是好东西，但是他当下他不喜欢，你不要强加。啊，那么小时候你主要是让他啊，在那种啊天真活泼的情况下啊，跟他讲一讲因果啊，培养一种仁爱之心啊，学一学三字经呢，放一些佛号的音乐啊，就让他在一种游戏的状态当中去念佛，其实更好，不一定非得要啊一般正经的在那念啊。本身菩萨的最高境界就是游戏神通嘛，啊，我们世间有很多的规则，也当然有必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一个赤子之心，他就是一个率性的东西，你就是顺应他就可以了，啊，这些他只要率性真诚，就是他的恭敬心，啊，那睡觉是不是听经什么东西啊？其实睡觉的时候，你还就是放点背景音乐就可以。你非得放四书五经，他哪听得懂啊？那开发幼脑怎么开发幼脑？首先，你让他能够有啊有一颗很慈悲的心啊。这个你去有一个很慈悲的心，本身就是开发大脑，他很欢喜，他把一些众生的痛苦看到自己的痛苦，他一定去帮助别人。你从小有这么仁爱心的培植出来就很好。然后有因果的观念，他不敢做坏事，做了坏事他害怕，哎，这也就是敬畏感。你让他从小建立这种敬畏感，特别是一种小时候的那种天真清净的时候，那种仁爱之心一定要把他培养得很足啊。然后他对自然界非常的接近啊，关爱自然界的一切，跟自然界打成一体，变成一种无我的状态，不要强调自我中心。所以你在家里让他孝顺父母啊，多做家务事啊，生活简朴一点啊，多关爱他人，多吃亏啊，你做这些教育，你在孩童阶段进行的这些道德化的教育，他一辈子是受用无穷的啊。好，南无阿弥陀佛。Thank you.